无论是从制度上还是从信仰上呢，中国大陆都有很多百姓看清了中共的弊端，因而声明退出中共的各级组织。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甘肃省华池县的王伟说，自由民主是大势所趋，共产主义无论是从国际还是国内都已经证明了这个制度的落后专制，这个附体于人民的邪恶政党攫取国家财富，奴役本国人民，十恶不赦至极。本人顺从天意退出所谓青年团。宋娜呢和李霄华说，共产党讲无神论，让人没有正信，说自己是高级动物，鼓励人放纵欲望，从根本上破坏了人类道德。以前无知加入了共青团和少先队，现在坚定退出以前加入的一切组织。有中共体制内的干部听到法轮功学员讲的真相，明白了中国社会人心变坏的根源，也有大陆民众指出呢，中共造成了道德败坏，他们都声明退党。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甘肃陇西县的龙文化说，我是一名中共体制内的干部，通过理解法轮功弟子的讲真相，使我明白了造成中国经济落后、社会腐败、人心变坏的一切人类的灾难，都是共产恶党的恶行所为。中国只有彻底解体中国共产恶党，中国才有希望，人们才能过上幸福平等的生活。在此，我以龙文化的名字退出迷惑我半辈子的中共恶党，彻底洗刷恶党打在我身上的兽印。彭峰涛说，当今的中国社会的道德的败坏都是共产党造成的，从不教人向善，眼中只有权力，从小就给小孩洗脑，真是邪恶至极。我严正声明退出少先队及恶党的一切组织。好，谢谢赵培。那么近期的雷洋案还有魏则西事件等，都引发了中国大陆民间对中共的质疑，有民众因此声明退党。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山东胶州的郭正念说，共产党的邪恶已经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雷洋被打死，海南强拆妇孺被殴死，魏则西被百度骗死，这是人们知道的，还有历史上被人民遗忘的几千万被他虐杀的好人，正反四清，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他的罪孽跨越历史，超越空间，再次声明退出中共邪党，做拥有未来的好人。胡应熙说，那么小被洗脑真不是人，我担任过团干部，没干过啥事儿，现在赶快退了。文革十年中有许多中国大陆的百姓受害，而尽管文革已经结束几十年，但是他们发现呢自己仍受这个体制所害，因此纷纷声明退党。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大陆的老图说，我60年代饿着肚子吃尽了恶党的苦，老了还要受他毒害，我声明退出邪党的附属组织共青团。山西的陈树说，我在邪党反右整人运动中被迫害了20多年，中共的邪恶本质我看透了，因此郑重声明退出中共邪党党团组织。毒食品、过期疫苗、雾霾，让中国大陆的老百姓自问，能给下一代留下什么呢？好，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他们决心选择什么，又抛弃了什么。星月等三人说，现在大家都感觉到发现不知道给下一代留下什么，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到一些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传统班接受教育，同意三退，抛弃马恩列斯毛。大陆的明白说，大陆老百姓早就看清中共邪党的骗人嘴脸，在大陆不加入中共邪党就别想升官提干的事儿了，因为中共邪党垄断了一切资源。我很佩服法轮功学员，特别是一些有公务员身份的，他们明知道这些仍然敢于坚持自己的信仰，不加入中共邪党，同时敢于揭露中共邪党善恶有报啊。在此我也声明退出中共邪党的少先队等邪恶组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近日登上了位于中俄边界的黑瞎子岛视察，这再度引发了舆论对于历史上中俄边界之争的关注。 据披露，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当政时期曾用一纸条约将包括大半个黑瞎子岛在内的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割让给了俄方。有分析认为，习近平的黑瞎子岛之行或许释放了重要信息。
据中共党媒新华社报道，5月24号中午，正在黑龙江省视察的习近平前往中俄边界的黑瞎子岛实地考察。这是自2008年俄罗斯将黑瞎子岛西侧领土主权交还给中国以来，第一次有中国元首踏足该岛。黑瞎子岛地处中国最东端，在中俄边界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历史上是中国的固有领土，1929年被前苏联占领。但无论是中华民国政府还是历届中共政府都不承认前苏联占领土地的合法性。近几十年，中俄双方就这块土地的主权进行了多次争夺。但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上台后，分别在1991年、1999年、2004年与俄罗斯签署了一系列被国人称作卖国条约的协定，中苏国界东段协定、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完全承认了自满清以来历届中国政府都不承认的中俄不平等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爱辉条约等，包括将半个黑瞎子岛的主权正式割让给俄罗斯。
江泽民和俄罗斯签订的这几个卖国条约，其实这个条约中共的很多很多的领导人，他认为他没有希望去把这个要回来的时候，他们都是把这个事情往后推，最起码他是不肯去做把这个土地让出来的卖国的这个人，他也不会去签那个协议。
对此，时任新加坡海峡时报驻中国首席记者的程翔在香港媒体上发文，指责江泽民单方面放弃了被前苏联侵占的领土，是中国永远地丧失了约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40个台湾。而这些土地是前苏联领导人列宁曾经三次发表政府声明要归还给中国的。程翔批评江泽民以及中共都欠中国人民一个交代，因为国家领土不是一党之私产。
那江呢，他为什么就要签这个协议？就说他一定是对俄罗斯是有所求的。那这里边暴露出来的觉得最可信的一个理由就是江呢曾经被发展成俄罗斯克格勃的一个间谍。这个呢，我们陆陆续续的有很多渠道的这个信息都讲到这个问题，这个对他来讲是很致命的，因为俄国人一旦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的话，他整个政治生命就断送了。
江泽民他卖国呢，他等于是出卖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来换取对着他个人权力的巩固，他应该是出于这个原因。
2008年10月，被俄罗斯占领近80年的黑瞎子岛半个岛主权移交中国，而另一半永远失去了收回的希望。习近平这次的黑瞎子岛之行的消息公开后，令不少网友再次想起了江泽民的这段卖国历史，一时间卖国贼的骂声四起。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或许有意借此行释放某种政治信号，以表明态度。
习近平上任以后，他在这个国家的领土主权这个问题上一直都是比较强硬的。那么他到黑瞎子岛上去，这个黑瞎子岛又跟江泽民当初出卖领土主权这个密切相关。我觉得他这个寓意是很清楚的，就是他要释放一个信号，他在和江泽民出卖领土主权的这种行为进行一个明显的切割，就是表示他不会承认江泽民卖国的这种行为，他也不会去替江泽民背这个黑锅。
据真实的江泽民遗书记载，除了与俄罗斯，江泽民和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以及哈萨克所签订的一系列协定，也都基本放弃了所有争端国土。但中共党媒对此从来不敢公布，因为江泽民卖国的行径一旦大面积曝光，将会对中共岌岌可危的统治造成不小的冲击。
5月25号，中共军报发表文章，阐述所谓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建军方向，特别提到中共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的核心问题不是腐败，而是他们触犯政治底线。有评论认为呢，中共的所谓政治底线就是路线问题，也就是徐郭二人跟错人的问题。
这篇题为《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生命线作用》的文章称，军队要出问题的话，还是出在内部的高层官员身上。高层官员位高权重，出了问题就不是小问题，政治上出了问题，危害更大。文章说，郭伯雄、徐才厚贪腐问题骇人听闻，但这还不是他们问题的要害，要害是他们触犯了政治底线。旅美时事评论员蓝树分析，在中共的话语体系里，所谓的政治底线就是路线问题，也就是跟对人、站对队的问题。
毫无疑问，他说他触犯了政治底线呢，基本是，说郭伯雄和徐才厚跟错了人，站错了队。那跟错了谁呢？那谁把郭伯雄、徐才厚提到那个位置上的呢？这个就是呼之欲出了，那当然就是江泽民。所以，这个文章里面他的这一段话里面的意义所指向的就是江泽民。
旅美原大陆历史学教授刘英权表示，徐才厚、郭伯雄和江泽民拉帮结伙，估计在这方面触犯了政治底线。
因为徐才厚也好，郭伯雄也好，就是江派的大将，江派的干将，他们呢把持军队呢听命于江泽民。在胡锦涛当总书记的时候啊，他们还听命于江泽民，尊江泽民呢为中央军委首长，架空胡锦涛，这是他们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此前多方消息披露，郭伯雄和徐才厚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一手提拔的军中代表，在胡锦涛、温家宝执政时期架空胡锦涛，使他难以施政。郭伯雄在中共十六大上协助江泽民发动军事政变，留任军委主席一事也广为流传，不少媒体还把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称为新四人帮，说他们是中共建政以来真正的朋党政变集团。该政变集团以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薄熙来为主导，同时还有军方的郭伯雄、徐才厚以及前中办主任定计划等及其属下。中共军方背景的《环球新闻时讯》杂志也曾报道，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和苏荣五人的共同后台老板都是江泽民。
江泽民呢，我们知道呢，他就是迫害这个法轮功啊，侵犯人权呀、没有道德底线啊，这么一个人物。没有郭伯雄、徐才厚这些人掌握着军队啊，拿着枪杆子为江泽民保驾护航的话，江泽民不敢那么嚣张。所以呢，我认为啊，郭伯雄和徐才厚啊，他们在这个方面，就是他们掌握着枪杆子，然后呢，把军队变成江家军，这的确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郭伯雄和徐才厚还被媒体曝光，在当权时大肆买官卖官，参与军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罪行。追查国际自2006年开始，电话调查了中国31个省市区的军队、武警医院等，在2000多个电话录音档案中，都证实了江泽民下令推动器官移植军事化、产业化。前军队总后卫生部长白书忠曾在电话调查中承认，是江泽民下令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原国防部长梁光烈则承认，军委讨论过活摘事宜。徐才厚在被正式提起诉讼前，于去年3月份患膀胱癌死亡。郭伯雄在今年4月份被控收受巨额贿赂罪，正式移交司法机关追究。而江泽民自去年5月以来，被全球20多万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向中共两高提起刑事控告，罪名包括反人类罪、酷刑罪和种族灭绝罪等。
那么就在雷阳事件持续发酵之际，一则云南警察因为阻止自家房屋被强拆，遭到20多名执法人员围殴致骨折的消息再次引发舆论关注。网民把这起事件和雷阳案联系在一起，并指出在没有法治的专制体制下，人人都没有安全的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生雷阳5月7号晚被北京昌平警方扣押期间离奇死亡一事有了新进展。19号北京公安局通报，对雷阳案已展开调查，并称绝不护短。然而就在此前一天，5月18号一则云南警察抗强拆遭围殴的消息引爆网络。短片描述，昆明市盘龙区警察张金得知自家房子遭强拆后，急忙到现场亮明警察身份阻止强拆，却遭到20多名执法人员围殴致腿部骨折。
我可以给你们看警方证，他说不用看啊，都是执法人员，不用看，你把警官放下。我说好的，然后我这会儿我就一边说着一边放下警官， 然后他就跟旁边的那群人说，拿下，打他，这是那个太恐怖了，这是他后面的那两排队伍啊，穿着军服的人就全部围上来打我。
这些人把张金踹倒后又围上来用皮鞋踩他，导致他的鼻子、嘴巴流血，腿部骨折。不少网民把该事件和雷阳案联系在一起，认为没有法治，人人都没安全保障。
这可以说是权力在没有制约的情况下权力的疯狂。那么当这个权力呢成为一种无约束的野兽一样，那么谁都可能成为这个权力的受害者。你别管是警察也好，还是平民百姓也好。
有网民向警察喊话，当你们拆别人家的时候，迟早也有一天会拆到你自己家。当你们打别人的时候，迟早也有一天会被别人打。当你们不再以保护百姓的安全为基本责任的时候，你们自己的安全也得不到保证。山东民主人士张恩广表示，没有媒体及社会公众舆论的监督，中国整个执法体系早已野蛮化、流氓化。
他们呢，一直以来就把他们自居为高于民众之上，然后呢，行使任何手段，甚至于暴力执法呢，都成为家常便饭了。包括强拆、强征等等的所有的地方，我们都能看到，啊，这种公权的这种野蛮、这种拿着法律来践踏法律的行为。
网民质问：谁造就和培养了这些不断扩权且残酷冷血的恶警酷吏？作为执法者，他们的犯法行为又由谁来监督？对此，朱欣欣分析，警察之所以不断扩权滥权，是因为政治权力过大，警察被当成了私人工具、权力工具。
各地的当局呢，就利用公安这个力量，随时镇压老百姓、镇压异议人士，当作维稳的一个工具了，而不是说从最根本的解决老百姓的问题和困难来入手来维持稳定，而是压制问题，压榨老百姓的诉求，把问题都掩盖起来，这样呢，这个社会的矛盾会越来越加剧。
评论指出，中共暴力侵害民众的种种滔天罪恶，总根源是江泽民集团。1999年，江泽民发动镇压法轮功后，下密令对法轮功学员可以开枪，可以不讲法律，打死也白打，打死算自杀。如今这一罪恶已危及到了每一个中国民众的安危。
这个体制不改变，每个人呢都是潜在的受害者。大家对这个问题呢都应该有充分的认识，不要以为我一招拳在手了，我想怎么干怎么干。你得想一想，你在这个制度之中，你促进了这种制度的邪恶，那么很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呢，也会遭受制度的这种迫害。
朱欣欣认为，必须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民主制度，才能保障所有人的基本权益。